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主天父，你时时的看顾，你处处的看顾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谢谢主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了这立位记，让我们知道主你是那圣的，你是那圣的，你也要让我们分别为圣，要归耶和华为圣。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今天也要带领我们进入民数记。主啊，在这民数记里面，你也要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主，谢谢主看顾保守我们，愿主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刻在我们心板里面，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讲员，圣灵你高牧他的口，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我们要进入到民数记啊，在进入到民数记一起学习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导论。大概在20多年前啊，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名字叫做《冒牌天神》啊。冒牌天神里面呢，就讲到这个主人公啊，这个不断的这个抱怨，抱怨这个怀才不遇，抱怨世界对他的社会对他的不公啊，也最后呢也抱怨上帝，后来呢这个上帝啊就赋予他特别的这个神力，让他来做好像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啊。那个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不是重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以这个来作为引入一个话题。假如说你有这样的审理啊，或者你有这样的这个审判的权利，假如说你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位神，然后呢，面对的是一群不断抱怨、反复悖逆，而且屡教不改的这一群的百姓，你会怎么办？我们从那个出埃及到这个。立位记，大家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老是这个发抱怨呢？怎么老是被虐呢？怎么神不断的教导他们，他们还是这个屡教不改呢？如果你是这一位审判者，你是带以色列百姓出来的那一位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是放弃他们吗？或者审判他们？再或者另起炉灶，重新找一批更好的人？那民数记呢，其实告诉我们，神做了一件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就是神呢是继续的与他同行，与他们同行啊。神惩罚他们，但是不离弃他们；神审判他们，但是在审判当中啊，他留下了这个他的怜悯啊。神呢让一代一代人啊，最后在旷野这个过世。但是在旷野的另外一端，为下一代保留了那片牛奶与蜜之地啊。那这个呢，就是民数记啊，不只是以色列人故事，我相信呢，这也代表着每一个信徒旷野岁月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写照啊。那我们呢，就从这个民数记的这个名字开始啊。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导论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旷野与这个民宿啊，或者属民啊，这个呢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这个两个名字，也就是说呢，这一卷书在希伯来的这个传统当中名字不同于这一个民数记，而是叫做在旷野或者在旷野啊这个。作为他的这个名字啊，那为什么以这个取名呢？因为希伯来的这个著作啊，很多时候它就是以这个开卷的第一句话来作为这个书名的，有点像我以前的教会啊，我以前教会呢是以
你看
这
我
个
隔了
诗
挺
歌，
久
如
的
果诗歌的时候呢，这个唱诗歌的时候啊，就是以这个诗歌的第一句话命名，比如说有一首诗歌叫做《恋我郁金》，这个开头一句叫做“你若不压”。感染成长就以这首这一句的一句诗歌的这个首句来命名啊。那希伯来这个传统呢，往往也是这样。所以这一卷书呢，在希伯来原名当中呢，这个原名是 Bamidbar 啊，这个希腊文字就是在旷野。那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这背后有什么意义啊？除了这个作为首句之外，它背后其实也有特别意义。 这个名字呢，这个旷野之根呢，跟这个说话其实是相关的。那代表什么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这个前段时间都有去祷告山啊。去祷告山的时候，其实好像我们是鼓励大家不要说话啊，在安静当中，在这个山里面其实为的是要听神的话语啊，在安静当中，在旷野当中来寻见神啊。所以旷野呢，或者说独处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神说话的地方啊。所以希伯来这个书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其实整本的民数记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神在这个旷野，这个好像孤绝的，好像是残酷的，好像是没有遮蔽的环境当中啊，他在这种环境当中，就一次一次的对他的子民说话啊。那后来先知这个何西阿呢？就有对这一个旷野时期的以色列百姓的这段历史呢，有他的这个记载啊，在何西阿书的第2章的14节，这个何西阿先知就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的心说话。”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希伯来的名字来看他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旷野，神要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旷野在这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神跟人相遇的一个灵性空间啊。所以借着宿命，你似乎可以看到不同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名字，这个民数记是怎么来的呢？原来的民数记其实是在公元的这个前后的时候啊，就是公元差不多第三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些犹太人呢，其实多数已经开始讲这个希腊语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啊，这个逐渐取代以前的大国，这个统治了这个亚欧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啊，慢慢的就推行了这个在当时的百姓当中，在当时的这个国家里面呢，这个希腊化是一个比较通行的话，所以呢，他们要编辑的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的经典著作啊，那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个旧约的圣经或者希伯来圣经，就要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版本叫做74译本，就是在不同的12个主派当中选出这个文士重要的人物，来把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啊，来挑选了这个70个文士来翻译啊。那当时翻译成希腊文之后，那这卷书呢就以这个数目来命名啊，就是英文当中这个 numbers。这个来源啊，就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Aris More 这个希腊文啊，代表的是数目。那中文的这个民数记，也就是从英文或者直接从希腊文这个翻译过来啊。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代表意思就是在这卷书里面有2次重要的人口普查啊，在第1章首章跟这个26章啊。那这个呢，就是强调本书的这个历史跟组织的架构啊，所以这里的2个名字其实代表的是2方面的这个侧重点。民数记主要要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的历史事件、人口记录以及那里面的律法的这个颁布啊。那如果名字我们更愿意记这个旷野的话，在旷野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思想这一个在旷野的旅程，其实也是我们的灵性旅程，也是我们的天路历程，也是我们信仰经历考验的这个历程啊。所以读民数记呢，我想，这是两个进入的这个方向啊。我想对我们来说，或许2个维度都不要丢掉啊，这个同时可以从2个维度来进入啊。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这本书的这个背景啊。这本书呢，通常来说呢，我们都认为它是摩西写的啊，因为里面有很多事件呢，基本上就是摩西第一手的这个资料，第一人的这个经历啊。那除此之外，有没有后来的这个文士的编辑呢？也很大可能是有的，比如说这一卷书里面有讲到摩西是极其谦和的人啊，那这样的语句呢，很有可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在处理这个摩西跟他的这个姐姐跟哥哥啊，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的这个记载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作者还是摩西，通常就归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第4卷啊。那这个时代的这个写作的这背景，或者说那个描述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呢，是从埃及到西奈啊，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结尾，民数记的这个开场啊，所以呢，要理解这个民数记呢，我想我们这个从这个这个学过了这个出埃及记，然后又学了这个立位记，如果联系起来，或者说有这样一个前因后果啊，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啊。也就是说呢，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讲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经过红海来到西奈山。西奈山的时候呢，神与百姓立约，颁布十诫，建造这个会幕啊。然后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呢，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就驻扎在西奈山脚啊，神颁布更详尽的关于圣洁的律法跟祭司的条例，然后呢教导百姓要如何跟圣洁的神要同行。我们还记得立位记19章第2节说，这个你们要圣洁，因为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个神是圣洁的啊。然后到了民数记呢，民数记就讲出埃及后的第2年的2月啊，所以时间并不是很长，这开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这个时候呢，一切准备就绪了，因为这个在旷野这个地方并不是神要带领他们出来的最终目的地啊。这个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呢，这个大军就整装待发啊，准备向神带领他们要去的迦南地进军啊。但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却很长啊，其实是很快就可以走完的路，但是是走了整整40年啊。这段旅程呢，从西奈这个旷野到这个迦南如果是通常的步行的话我们中间有些人喜欢跑步，我也一样，这个不用说跑步，就是步行的话呢，从西奈到迦南呢，其实是数周的时间。就像我们前面这个从创世纪到这个到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到立位记等等，好像是经过很长时间，其实时间不长。那从西奈到迦南，感觉上好像很长时间，其实也不过是走数周就可以走完的路程。但是因为百姓的不幸，就变成了长达40年的这个旷野的这个漂流的历程啊，所以好像是一个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再讲，好像是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可能是有神的带领啊，所以才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这里呢，这个在旷野，在这个民数记的这个记载当中，有很多令人这个痛心的事件啊。但是呢，要带出的是一个神在旷野讨找他子民的这样一段历程啊，我们知道这个旷野本来不需要走40年啊，但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发怨言跟悖逆呢，这个最终行走了40年，所以这里的时间跨度就是从出埃及记之后的第2年开始，一直到第40年啊，将近40年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从第2年到第40年。他们就一直在这个旷野，这个这个漂流，这个老一代呢逐渐的凋零那么到了第40年的时候，新一代进行人口普查他们就预备进迦南了所以在40年末的时候呢，就在摩亚平原，摩西呢就继续讲解律法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 这个第五卷，摩西五经第五卷，这个生命记啊，所以民数记记录的既是一代人的悲剧啊，但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是下一代人的这个希望啊。我们想一想看，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些出发的时候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啊，可能个个都是这个壮年的战士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明天要查的这个第一章啊，但是到摩亚平原的时候，那些人可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啊。然后那一代人没办法去到迦南地，但是呢，留给了后一代人是一个盼望啊，要令他们新的一代人进迦南地啊。那么民数记的这个内容，我们知道总共36章啊，36章的。这个从文学的结构来说呢，好像是中国的一个3连画一样啊，这个一幕一幕的这个出现啊。这个第一连画呢是1到10章啊，讲到的是西奈的这个荣耀啊。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前面有出埃及记，有利未记的预备啊，这个圣洁的这个教导啊，民众的这个。这个蓄势待发啊，好像一个庞大的军队一样啊。这个，神命令摩西书店这个壮丁啊，这个超过20岁的可以去打仗的，哇，总共有60万多的这个人。如果你要再加上这个利未人跟妇孺的话，可能人数上有超过200万的啊，这个是非常浩浩大大的一个队伍啊。然后呢，这个会幕呢要居于这个营地的正中央啊，然后让利未人是服侍神的啊，这个环绕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各支派呢这个按照方位来扎营啊，这个扎营啊，就像现在的这些的比赛一样，都有不同的阵势啊，然后旌旗招展，军容整肃啊，然后到了第6章的时候呢，亚伦就祝福啊，在这里颁布啊。这个要准备要出发啊，然后第9章的时候呢，就讲到逾越节的这个守节，第10章呢讲到这个营号吹响了，大军就起行了啊，这个非常的一个震撼的那个画面啊，从这一个1到10章这个画面的第一脸出发啊，这个西奈的这个荣耀啊，整军待发啊，所以在。这一连的这个画幕当中啊，好像我们看到的是神居中间首位，子民呢，神的百姓呢是各自有序、各尽其职啊，同心的浩浩荡荡的要往前行啊，这个是第一幕啊。那第二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分法，这个是其中的一种的把这个。民数记3部分的其中一种分法啊。那第二连的是11到25章，11到25章呢，这个跟前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前面是一个这个荣耀的这个出发啊，到了现在的时候呢，是旷野的失败啊，有很多的悖逆的事情发生，所以神的审判也临到，但同时也预备了这个怜悯啊。到了11章的时候呢，哎，这个画面就急转直下。11章的时候，百姓在那里开始抱怨了。抱怨的时候呢，又回想到以前在埃及的时候，有鱼吃，有肉吃，还有韭菜啊，有葱吃啊，在那里抱怨啊，神就大怒啊，降下鹌鹑，然后又降下灾，攻击这些抱怨的百姓啊。到了12章的时候呢，这个米利暗跟亚伦就嫉妒摩西啊，这个攻击摩西的不是，米利暗呢就长。大马分啊，这个受到惩罚，然后到了13章、14章的时候呢，讲到这个12个探子啊，所以民数记不单单只是数点民众啊，这个还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迦南地，说明这个离迦南地很近啊，就在那个边上打转。然后探子回来的时候呢，哎，报告说，哎，那个地方确实是好地方啊，但是呢，要不要上去？哇，这个12个人当中啊，有10个人啊带回来的信息是非常负面的，说那里的人啊非常的这个强壮，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是蚂蚁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哇，那全会众就大哭大闹啊， 啊，就吵着要回埃及了。正因为此呢，审判这一代的人啊，将要死在旷野，啊，继续的在这里40年的时间啊。那到了16章的时候呢，又是有这个啊，这个背叛悖逆的事情发生啊，就是可拉党一些的人啊，这个进行了这个叛乱啊，这个之后呢，这个神呢就让地裂开啊，这个有火烧瘟疫。啊，有很多的人呢，就啊，这个受到审判啊。那到了20章的时候呢，还有这个连摩西这一位神的这个仆人啊，他也这个犯罪，他因为击打磐石啊，这个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已经告诉他的方式来做啊，被神审判，不得进入迦南。我们看到连领袖啊，在这个服事的事情上，有的时候。不小心也是受到审判啊。那么22到24章呢，就记载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离奇的故事啊。这个都是在民数记，这个让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很枯燥的这个数典民众的这样一卷书当中，有一些的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些故事。在22到24章里面就讲到巴兰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故事。这巴兰是个外邦先知。他竟然为以色列祝福啊，而且呢，在这个他一定要往这个邀请他的那个军中将领那里去的时候呢，哎，居然驴啊这个不愿意驮他过去，然后他要打驴的时候呢，最后驴还讲话了啊，这个都是在民数记里面的记载。那么到了第25章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地方叫斯廷啊，这里就有淫乱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呢，又有这个24000人因瘟疫、因审判而死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二联的画面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这个失败的、抱怨的以及受审判，但同时呢，又藏着这个怜悯的画面，好像是一个 X 光片一样啊，里面的这个抱怨、嫉妒、不幸、这个淫乱、这个背叛啊，这些呢。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都这个犯下了这些的罪啊，我想呢，我们读的时候呢，这个可能也会不寒而栗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像一个 X 光照片一样，其实照出了我们自己的本相啊，我们的本相其实也是叛逆的啊，也是不愿意让神居首位的啊，但是神有怜悯。啊，这过程当中也有审判啊，也是要让我们警醒啊。那第三年的时候呢，是26到36章啊，就讲到这个旷野漂流终将到了尽头啊，这个前面曙光在望啊，就是到了摩亚的平原啊，在摩亚那个地方啊，升起了这个晨曦啊。26章的时候呢，是新的一代的人口普查啊，总数是60万这个1730人啊，跟第一代这个差不多是相近的啊，说明神的计划没有中断。27章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因为产业生疏，那神就回应，然后呢，也让这个约书亚要预备承接摩西的这个领袖的职分啊。28到29节继续重申这个献祭的条例啊，为进迦南做一个礼仪上的预备啊。然后呢，32章呢就讲到流便加的支派请求在约旦河东安居啊，同时又引发这个冲突啊。35章的时候讲到这个逃城的这个设立的这个制度啊，这个为了是要彰显这个神对无辜生命的保护跟公义啊，现在我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对那些有些人设立这个逃城啊，让他们最后有一个逃离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第三年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新的一个有出路的盼望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旧的一代已死啊，那新的来临了，神的应许呢是不落空的啊。好，那我们在民数记里面。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我想，首先呢，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神的圣洁是不容轻慢的啊，因为在会幕 神特别的要求，这会幕要居于营地的中间啊。我想这不单单是这个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下军旗啊，这个军旗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啊，不单单是一个军事的这个战略，更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王啊是神，是至圣者啊，他在百姓的中间。所以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啊，我们这个跟随他的人也要圣洁啊。那16章的时候呢，讲到可拉的这个叛乱啊，还有20章讲到摩西击打时没有按照神的这个要求来击打时，那到了25章呢，还有百姓的淫乱啊，这个每一次审判其实都在说同一句话，就是我们讲的利未记的这个要世界啊，就是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大家也注意到，这个神审判他的百姓，不是因为不爱他们，而是恰恰因为神爱他的百姓。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希伯来书讲到，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就像是父母其实对子女的爱其实也是需要有这个管教啊。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人的悖逆与神的这个怜悯啊。民数记有很多地方记载这个。他的百姓的这个悖逆啊，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其实存留了这个怜悯。每一次的审判之后，神仍然是前行啊。瘟疫之后，神也重新说话；叛乱之后，神也重建秩序啊。摩西虽然被禁止进入迦南，但是神呢，以这个约书亚来承接摩西的这个职分啊。所以神的计划没有因为人的失败而中断，神有兴起。有这个传承啊，所以这也是民数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人的忠心成全神的计划，而是神的信实穿越了人的这个人的这个失败啊，神的应许呢必然会成就啊。保罗在罗马书的第3章里面有告诉我们说，即便有人不信，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啊！也就是人有背信弃义的时候，但是神的应许是永远信实的啊，他也给人有怜悯啊。那第三个主题呢是信心啊，在第13章、14章讲到这一个派了这个12个探子去进入或者接近迦南地进行窥探啊，他们看到了这个对方的族类是非常高大的人。10个探子就说：“我们在他们眼中好像蚱蜢一样，我们在他们眼中看来也是如此啊，但是呢，这12个人当中呢，有新一代的领袖，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就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看到这一类人，10个探子，他们是以这个肉身的眼睛去看啊。我们说这个很难明白属灵的事情啊，看着看着他们就吓怕掉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呢，是有信心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就能够看见这个盼望啊。所以信心是在这个现实之上啊，看见更大的真实。这个就是神的同在，这个是进入应许的这个通行证啊。这个加勒跟这个约书亚就成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进入迦南征战之后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啊。所以是凭着信心进入应许。那个还有主题四呢，是这个旷野，旷野是惩罚我想更是塑造啊。我们很容易把旷野理解为这个。在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的一个惩罚，但是圣经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旷野同时也是在塑造啊，在这40年，其实40年是在塑造以色列的百姓啊。生命记第8章第2节的时候，摩西回顾这个旷野岁月啊，他就说这个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如何。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啊，所以这个旷野有特别的这个意义在啊。我想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可能经历了这个你自己生命的旷野啊。 所以在旷野的这个苦练啊，不是这个消除我们，而是要像橄榄被压成油一样，要像葡萄入榨出酒一样，或者像这个金属通过演练啊，这个更加提高它的纯度一样，旷野呢就练出啊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自己的旷野，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失业的旷野，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患病的这个旷，也有的弟兄姊妹，你的旷野可能是你的婚姻啊，这个啊有些可能不幸的一个婚姻啊，也有的弟兄姊妹，你的旷野可能是这个信仰上的某些磨练啊。灵书记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旷野中的神与西奈山上的神是同一位神，他不只是在山顶上，他也在这个。这个我们弟兄姊妹里面啊，在旷野谷底啊，在我们这个旷野的时候，就陪伴我们同行啊，在我们人生窄路的时候，神也愿意与我们同行啊，在旷野路上，在以马忤斯路上陪伴我们，来塑造我们啊。那第五个主题呢，是通过这个中保与预表来看这个。旧约很多时候啊，我们要通过旧约看到这个新约啊，特别是新约的基督。我们刚刚过去的礼拜天，我们讲信息的时候，就在讲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啊，这个主耶稣陪伴这两个门徒，后来又给他们讲解圣经，圣经说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这个是。这个理解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读旧约或者新约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指向耶稣基督，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为焦点的来读啊。那民数记里面有好多地方，其实也是预表着路的啊，比如说摩西的代求，其实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的中保的职分。这个21章讲到这个童子啊，童子现在是一些的这个救赎或者救赎方面的一些的一个标记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也讲到，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还有磐石出水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就明白无误的讲，那磐石就是基督。还有11章的马拿啊，约翰福音第6章讲到，我就是生命的粮啊。还有巴兰预言的星，还有呢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啊，这些呢都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啊。那我们读民数记，民数记是3000多年前，主要那个时候写的啊，对那个时候的百姓讲，那对我们与我们有何干啊？我们如何来读这个民数记啊？其实呢，刚好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3节里面对民数记有。有圣经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解释啊，这个民数记要怎么读？我们新约里面要怎么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就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在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要成为我们的警戒啊，叫我们不要贪恋那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一样。他们所遭遇的事情都是警戒，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有这个圣经的这个解释啊。大家再注意看这个12节、13节啊，这个也是金句啊。我当时读到这几节的圣经的时候，哎，就把它写下来，就准备背下来啊。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啊，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什么忍受得住啊。所以，借着使徒保罗，我们知道《民数记》啊，不单单是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啊。包括我们今天一起在学习《民数记》的弟兄姊妹啊，那问题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失败、痛苦的经历啊。 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就要学习，要警戒啊。那如何读《民数记》啊？这里呢提供三把这个钥匙啊。第一把钥匙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呢，可以从历史的眼光来读啊，《民数记》是当时这个摩西的这个五经当中的其中一卷啊，这个也是发生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这一段以色列人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经历啊，是真实的旷野，真实的人性，也是真实的信实的神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尊重这里的历史发生的事情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的塑造，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这段的历史啊。那第二把钥匙呢，就是预表的这个眼光啊，就从新约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物、事件、礼仪，这个背后可能都有耶稣基督跟救恩的影子啊。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是预表，那么在新约里面就是实现啊。所以在民数记，我们来学习来读的时候，要问一个问题：就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啊？那对我们的信仰有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啊？那第三把钥匙就是以灵修的眼光来看，就在以色列人旷野的故事当中，投射到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来啊。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抱怨的时候，我们反思自己，我们有没有在哪里抱怨啊？其实我们也很多时候都是埋怨的啊。其实大家看以色列人怎么不断埋怨，怎么还是在想着埃及地的事情。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这一个抱怨，这个埃及地的这一个留恋啊，其实也会有啊。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把我们跟我们的信仰历程这一个可以联系起来啊。看到他们的抱怨，哎，这个要对我们要提醒这个警戒啊。看到这个加勒的这个加勒约书亚信心的时候，哎，我们是否愿意成为这个今天的这个加勒啊？这个约书亚，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来看的啊。那最后做一个总结啊，这个《民数记》呢，不是一卷让人读完感觉非常舒服啊、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卷书啊，它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扎心，或者感觉有一点的坐立不安啊。因为呢，可能你能够从这卷书里面照见你自己啊，让你呢在以色列人的失败当中看到自己的软弱幽暗的一面啊，但是这个呢，正是民数记的这个重要的地方，也是它伟大的地方啊。摩西连自己的这个失败也记进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经历这些失败这个审判或许经历过神的惩罚之后啊，我们要知道的是，神仍然在那里啊。因为在这卷书信里面，让我看到神的云柱仍然在引路，他的火柱仍然在夜间照明啊，神的马呢？也是每天这个清晨或者晚上就供应我们啊，神的应许呢也在前面在等候我们啊，所以神不是那种在你表现很优秀的时候才爱你的神啊，而是在旷野当中来陪伴你、愿意跟你同行的神啊。所以40年后，这个以色列人啊，终于站在摩亚的平原、约旦河的对岸。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山丘啊，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依稀可见啊，但是呢，那一代的人死在旷野的人他们不是神的失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盼望，因为他们的孩子即将跨过这个约旦河啊，所以神的应许啊是从不缺席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牧师会引用一节圣经来祝福，这节圣经呢，原来就出自民数记的第6章24到26节啊，也作为我们今天这个民数记导论的这个结束啊，民数记第6章的24、26节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感谢主啊。这个是我们这周的圣经马拉松啊。今天我们是周三啊，就是民数记的这个导论啊。那明天我们就开始了民数记的第1章、第2章， 周五呢就有民数记的第三章、第四章，我们还会有一个周末的专题啊，正在准备当中，是关于这个汤宗怀牧师的对他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分享啊。我想用的题目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像天空的鸽子啊，这个也是我们在一起学习班里面，基本上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班歌啊。这个像，天空的鸽子，成为一个做传福音的鸽子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啊，或者是提问啊，或者是要带到的地方啊？大家在这个时候也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
牧
先一个
师，我
回
想
应
问
哈，
一下，
请说，请
牧
说。
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好。
刚才讲了这个，民数记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年，我想问一下，那个立位记是在哪一个年代？
那立位记也就是那个之前啊，就是那个其实只有出来的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感觉上好像经过很多的事情，经过很长时间，但实际上，在民数记开始包括立位记那段时间，其实都不长。
我的意思是，立位记发生的这个历史年代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段儿？
那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的那一年了。
哦，那一年，然后到这个民数记，这个就是说立位记发生的年代就在出埃及记和这个民数记的这个中间，是吗？
对，中间那一年，对，时间其实不长，很短的一个时间。但
好，
是
没
我
事。
们反复的看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印象当中好像会比较长。真正比较长的是在民数记的中间的这一段，两代人的这一段的历史，有将近40年。
Grace，我当时也是对这个还蛮惊讶的，都觉得已经出埃及了这么长时间了。那立位记肯定已经，就说这个时间好像感觉已经过了很久了。后来我们当时立位记导论的时候，我这边也是看到的，他是讲这个整个的立位记是出埃及记的那个续篇，因为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不是讲他们怎么建造会幕的嘛，那立位记是发生在会幕建成后1个月内，即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第二年的正月和2月之间，就发生在那么短的时间。耶和华把那个立位记的全部的内容晓谕给摩西所以他这个时间还蛮那个，其实才刚出埃及没多久呢，后面想着还有旷野39年啊，我觉得还挺难想象的，对。
而且这段路本身是几周就可以完成的哈，
是。
但是后来要经历这个30多年啊。
也是发
我
生
是，
在那个探子之后，对吧？就是，我想一下，那个他们绕是因为在哪一步让他们一下子多绕了那么多年，我记得是一次很大的悖逆的事情发生，是不是那个去看12个探子，他们去看了回来之后说让他们这一代人都不能进去，所以要再多绕38年。
对的，时间上是，就像妹妹说的没有错，那个年代，这个有一个年代啊，就是出埃及，然后到了西奈山，那时候是公元前的大概1446年，公元前啊，一千四百四十六年，离现在可能接近快要3400多年了，距离现在。所以出了西奈山，然后之后40年发生的事情，中间在旷野，就是这个民数记讲，就是在旷野那一段，看是38年或39年的时间。那我很感谢牧师哦，今天这种导论，我觉得听下来，我真的那种感觉，真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好像从古到今，从圣经从旧到新，然后整个东西就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导论，我非常喜欢，非常谢谢牧师。大概
只有牧师这样讲解，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个通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非常感谢。
我也是觉得今天牧师的这个把整个民数记像是一个片子哈，一个电影在眼前，我们就这样清晰的把它展出来了。对，迫不及待要再听一遍，也请牧师能够把那个 PowerPoint 发出来哈，我想也再重新看着，再温习一下。非常感谢牧师今天这个导论对我呀，让我对后面我们要学习模式。民数记的这个历程充满了期待，对，我觉得特别特别清晰，而且跟新约整个的连接，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谢谢妹妹。那个从这个西乃到迦南的这个路线啊，这个远近啊，这个差不多是250公里到300公里啊。我在跑团里面经常有的时候听到有些人去跑超马啊，100个 mile，150个 mile，也就是说对那些人来说，其实是他们的
边界
一
的
个
跑
超
道，
马的比赛，对，或者说两个超马的比赛。那如果步行的话呢，可能就10天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能够从西奈走到这个，走到迦南啊。但是就是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抱怨跟这个背叛啊，这个神让他们在那里这个走了将近40年啊。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为什么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呢？怎么就是说，那个说迦勒跟那个约书亚进去了，那摩西倒是没进去，这事儿好像我有点想不通呢。
我想这个刚才其实也已经点到了一下了，有没有其他弟兄愿意来这个帮忙回答这个问题？摩西为什么进不去？摩西其实跟着那一代的人啊都没有进去啊。
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直心里面挺想不通的。我知道他为什么没进去，是因为在后面有一次，神让摩西让那个磐石出水，跟他说，就是让他命出磐石出水。但是摩西按照以前的经验，拿杖击打了磐石，击打的时候来命磐石出水，神说他没有遵照他的命令就惩罚他，我心里一直觉得这个惩罚过重，第一也没有说不许击打嘛，他也命令了，击打也是命令的一种方式啊，他让他对磐石说，他说的时候击打了，上次你让他击打的，也没有说这次你就一定不许击打，所以我也没觉得摩西就真的是好像违背了哈。第二，即便是他这个事儿，我没觉得这个事儿就是那么严重啊。那这样难道神没让我做的事我都不，神说让我做的事我做，神没提我能不能做的事儿，我都可能会违反。我觉得心里面有很，就是好像挺惧怕的。我读到那里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然后这个惩罚，我觉得太重了。整个摩西这40年，真是操了多少心、多少汗、多少泪，最后他都不许进，只让他看一眼。我一直想不通的，我也想在我们这次学习中，看看能不能帮助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啊。也是，那个清明哈，跟你分享我的这个感受，谢谢。
谢谢，
哎，那个，谢谢，
谢谢牧
美，
师
对，谢谢，清明，也谢谢美美啊。从圣经的直接的这个回答当中，就是讲到这个神，让摩西啊是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呢没有听从，摩西还是按照他旧有的这个办法，按照他以前的做法，就是击打磐石，来出水啊。那 在这里呢，圣经就说摩西没有完全的顺服啊，作为领袖没有完全顺服，附上这个刑法，或者说这个不能够进迦南的这个代价。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很重啊，但是我今天在想，刚才在听美美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着，其实或许，神就是要让这一代的人啊，像摩西这么伟大的人啊，可能就是要停留在这个河的这一边就好了，让他能够看一看就好了。也就是说，要有新的领袖起来。我想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教会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或者是我信主的年代，经常听到有一些，名目啊，有些的大的牧师啊，等等等等。其实现在当我来到这个北美的时候，慢慢的感受到，其实神真的要兴起新的，教会领袖、教会牧者啊，所以或许神就是让摩西就留在这里了，因为神要兴起约书亚。神要兴起这个加勒，也就是年轻一代的领袖，让老一代的就停在这里了，让新的人起来。我想可能是这样的。我想我们在这里的这个门徒训练啊，这个我们的读经其实我们说是门徒训练的
这样的，
一种。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这里这个读圣经，我们其实是3年的门训大学啊。第一年你可能一起进来学习，第二年的时候就慢慢学习有些的操练啊。第三年就是要你自己来带门徒，所以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啊。这个盼望神继续的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有新的这个同工啊，这个一起来往前走，神的应许就在前面。
啊，谢谢牧师。
哎，谢谢谢谢，
牧师，你这么说，我觉得好多了。他如果不说是惩罚他，而就是对作为惩罚心有不平，但是作为更新换代的那个确确实实，因为只要摩西在，约书亚就不可
很难
能
起来，
去
对，
自己整个的把这个担子给接过去，总是还要靠着摩西来呀。谢
而
谢
且
牧
很
师。
有可能在新的地方还是要按照传统他自己的经验去做啊，这个也是很容易，这个老一辈人做的这个方式。
不成为新一代的那个绊脚石，或者是阻碍他们继续发展的这样一个力量在那里呀。谢谢牧师，这个对我很有帮助。
好，感谢主。那我们最后一起来记一节圣经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记圣经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个摄像头，我们一起来合影啊。请还是若冰帮我们拍照。我们今天记的就是《民数记》的6章24、26节啊。我先读一遍啊，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读啊。耶和华，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准备了，我们一起来，大家打开摄像头，一起来啊。不方便的没关系啊。民数记第6章24到26节，愿耶和华
你
赐
好，
福你，
福与你，
保护
保
你。
护你，
愿耶和
愿耶和
华
华
赐
的
他
脸
的
子
脸
啊，平
光
安光
照
照
你，
你，
赐
赐
恩
慈怜悯
给
给
你。
你，
愿耶和
愿耶
华
和
向
华
你扬脸，
扬脸
赐你
赐你
平
平
安。
安。
好，站好了，
好，谢
感
谢，
谢
谢
神
谢大
呀，谢
家
谢牧师。
啊，我们就进入到民宿记了。好。